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9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候选人现任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几日内再提出多项的法律诉讼，挑战上个礼拜二大选的结果。不过大众一般认为这些诉讼不是太过可能会扭转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胜选的局面。美国新闻传媒星期六11月7号根据最新的点票结果宣布，拜登战胜特朗普，当选为美国第46任总统。不过截至到星期一早上，特朗普仍然未有承认自己败选，相反他继续声称在拜登以微弱优势胜选的几个关键州存在着选举和点票作废的违规。他称这些违规行为如果得到纠正，会扭转拜登目前被认定胜选的局面，而他亦都可能因此赢得另一个四年的任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过去一个礼拜已经提出多项法律诉讼，指控一些州的选举和过去几日的点票作业违规。在美国，民主党人拜登现在被称为当选总统，那就意味着在华盛顿政治圈等待了几乎半个世纪的拜登是等待上任的美国领导人。当选总统是一个描述性术语而非正式的官职，作为当选总统，拜登在政府机构中并没有行政权力，要直到2021年1月20号中午他正式就职。然而拜登已经在考虑为他领导的政府任命主要官员，他说在上任的头几日内，他会撤销在大选中被击败的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在任内曾颁布的多项政策。在未来两个半月中，拜登要考虑和准备的事很多，但他不掌握任何正式的权力。在特朗普作为第45任总统的任期走向终结的时候，他依然是美国总统。美国大选结果不会在未来几个星期里面得到正式的核准。首先，全国50个州和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选举官员必须核准拜登和特朗普的正式得票数。多个州仍然在统计上个礼拜二选举当日以及之前好几个星期提前投票投下的选票。分別承諾投票給拜登和特朗普的選舉人將會根據各州的投票結果12月中旬在選舉團投票，之後美國國會在1月上旬總統就職日大約兩個星期前就核准選舉團的結果。一則有關東京奧運會的好消息是，日本在星期日11月8日在幾千名球迷面前舉行為期一日的體操表演，來自俄羅斯、中國和美國的22名運動員參加了體操比賽。日本亦都有8名的體操選手參與了這次活動的。非日本選手在屋企隔離了14日之後才能夠入境日本，在很大程度上被隔離在東京的旅館裏面。這是為了表明被推遲的東京奧運會可以在不到9個月的時間內開幕的一系列活動中的最新一項。而在上個禮拜，一個日本棒球場也曾經坐滿了觀眾，但是奧運會還有更多困難的數字必須要克服。明年的奧運會將會有來自206個國家和地區的11000名運動員參加，所有這些國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新冠疫情影響。此外還有4400名殘奧會運動員和幾千名需要進入日本的官員、裁判、重要人士、傳媒、轉播公司和贊助商。屆時是否會允許成千上萬的非日本球迷參加，或者奧運會只是供日本觀眾入場觀看呢？東京方面和國際奧委會幾乎未有提供任何細節，並且預計直到明年疫苗和快速檢測問世，解決某些問題的具體計劃才能夠可能同時推出。氣象預報員說，熱帶風暴埃塔的強度正在增強，在星期日晚間時候或朝早星期一的早上到達佛羅里達州，很可能再次成為颶風。位於邁阿密的美國國家颶風中心星期日向佛羅里達群島和該州南端發出颶風和風暴潮警報，州長 特桑提斯星期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官员关闭海滩同港口，关闭公共交通，并敦促所有人留在屋企里面。飓风中心话，埃塔星期下昼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个钟头100公里，在佛罗里达海峡以每个钟头22公里的速度向北西北方向移动。当它是星期二在中美洲登陆时，它是萨菲尔辛普森飓风强度等级的第四类风暴。风暴造成几百人死亡或身遭遍及中美洲国家。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新总统当务之急就是要结束分裂，增强团结，以便同中国竞争。美国之音预计拜登将会成为美国下一任的总统。随着本届美国大选接近尾声，对当选总统拜登新政府的政策讨论亦都随之展开。面对新冠疫情肆虐、经济大幅下滑、社会矛盾尖锐、选民政治旗舰深刻的艰难局面，拜登新政府在包括对华关系在内的外交政策上最紧迫的事务是什么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同埋莫宇发自纽约同华盛顿报道。
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大使对美国之音话：对拜登而言，最紧迫的任务不是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洛德大使话：佢睇到拜登当选总统有三项最重要的事务，首先增强美国的软实力同硬实力，使美国的民主制度更好运转，治愈呢一个国家，结束痛苦的分裂，使我哋团结起嚟。尊重呢几年嚟两党总统共同遵循嘅法治、人权规范，从而使我哋成为民主嘅典范，具有可传播到国外嘅有效软实力。其次，要通过喺一啲问题上达成两党共识，增强国内硬实力，投资我哋嘅未来，以便我哋可以与中国竞争，即基础设施、教育、能源、先进科学技术、人工智能、5G 等等。第二项最重要的事务是加强盟友合作，结成对抗中国的统一战线。洛德大使说，只有加强与盟友的合作，才能够使我们在与中国坐下来谈判的时候，能够对中国有更大的影响力。洛德大使建议美国重返奥巴马政府倡导的、特朗普总统退出的跨太平洋贸易协议 TPP。他表示，由于欧亚国家都越来越关注中国的侵略性、人权侵犯和经济犯罪，因此我们应该与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合作，不单只是真正的盟友，而且应该与一般的朋友合作，以便结成对抗中国的统一战线。洛德大使指出的第三项最重要事务是重返国际组织。他说，美国应该在国际组织中重新赢得领导地位，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虽然该组织在大流行早期表现不好，但美国需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合作，设法解决目前的大流行，并且阻止未来的大流行，以及重回伊朗核协议和巴黎气候协议。洛德大使强调，这三项最重要事务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必须体现国际领导，而不单只是将领导权让给中国。一旦确定了这一点，并在头几个月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才可以考虑与中国人坐下来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拥有更强大的地位，对中国的更大影响力，以及获得中国人尊重和妥协意愿的更好机会。洛德表示，在此期间，美中两军仍保持联系，以防可能发生的事故和计算错误，这个会很危险。但除此之外，在确定所描述的这些国际和国内背景之前，不与中国进行双边大型会晤。罗伯特·斯伯丁是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退役美国空军准将。他建议当选总统拜登继续沿着现有的美国对华强硬路线前进。我们正走在一条良好的道路上，正在弥补过去造成的破坏，让我们继续前进，让我们投资于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社会，让我们与其他民主国家合作，加强国际秩序、民主原则、法治、人权、公民自由、自由贸易，所有这些能够使大众发挥真正的潜力。 我认为无论哪个当选，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将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停止了对贪婪说是，我们开始对原则说是。斯伯丁曾任驻华武官和特朗普总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规划高级主任。他在2019年出版了《隐形战：中国如何在美国精英沉睡时悄悄夺走世界霸权》一书。他批评老布殊总统以来的对华政策对北京软弱，我们一直在这里扭转过去的坏政策。从老布殊总统时期以来，他基本上避开天安门大屠杀，允许中共领导人的中国进入我们的社会。但是当问到是否担心拜登会被中国喘息机会时，这一位以批评中国文明的专家也强调美国应注重加强自身。美国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真正集中于我们的工业政策，恢复制造业。这个是无论哪个做总统都要发生的事情。未来四年会看到很多制造业的恢复，美国会实行保护美国人、美国关键行业和制造业的工业政策。他还指出，下任美国总统应加强对科学技术基础建设的投资，这些都是我们在过去30年里面就应该做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斯伯丁将军认为美国对中共的压力不会下降，还会上升。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10月29号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文章说，美国人本质上依然是国际主义者，并不赞成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佐利克在小布殊总统期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和助理国务卿，他对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著名挑战，对小布殊政府时期以及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说，如果拜登胜选，他的过渡团队应该记住前白宫幕僚长詹姆斯·贝克1981年对里根总统的建议，你有三项优先：经济复苏、经济复苏和经济复苏。他表示2021年拜登政府需要将重建信心的经济计划和新冠病毒治疗以及健康政策结合起来，重振信心，向沮丧的大众伸出援手。佐利克表示，下任美国总统将面临紧迫的国内事项，持续的大流行和磨损的健保制度，不稳定的经济复苏，多数弱势群体落在后面，移民政策令人沮丧，呼吁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种族紧张。佐利克表示，拜登将领导一个反特朗普的广泛联盟，但不一定是拜登自己的计划。他的团队应记得克林顿和奥巴马都是在民主党主导国会和很高期待下当选的，但两年后的中期选举均遭失败。斯图尔特·伯特里克11月2号在世界政治评论撰文认为，拜登的外交政策一定是对特朗普政策的大逆转，拜登的胜利将否定唐纳德·特朗普2016年帮他赢得白宫的美国优先纲领，以及用以巩固其基础的极端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和主权主义心态。美国会重新加入奥巴马政府2015年加入的、特朗普上台后宣布退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机制——巴黎协定。新冠病毒大流行推迟了明年举行的联合国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拜登可能会视其为重申美国承诺的重要机会。伯特里克认为，拜登上台后会立刻恢复美国在全球卫生领域的领导作用，逆转特朗普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他说，通过简单的行政决定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将于2021年7月6号生效。伯特里克说，拜登将重回伊朗核协议，以恢复美国在核不扩散中的信誉。拜登将扭转特朗普政府对核武器的过时和危险的强调，降低其在美国国防政策中的重要性，并努力防止与中国及俄罗斯进行的新的冷战式军备竞赛。在国际贸易上，伯特里克表示， 拜登与特朗普的分歧不会那么戏剧性，但仍然很重要。差异的程度将取决于民主党的哪个党派，是进步派还是温和派主导。特朗普美国优先主张一般被认为是对过去美国传统外交政策的重大修正，但外交事务杂志11月3日发表五位学者合写的文章，美国愿意与世界交往，将他们最近对800多位美国外交界人士的调查，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对美国公众就美国外交政策进行的2020年年度调查进行对比。结果显示，美国外交事务精英与美国公众对包括结盟、贸易、移民、美国的国际角色等一系列外交政策的看法重合度很高，证明了美国的既定外交政策并没有与美国公众脱节。文章说，比较中显现出一个一致的模式，两组受访者中的大多数都支持全球主义政策，尽管精英组支持率更高。比如就美国是否应该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97%的精英回答是肯定的，而公众组是68%。对贸易问题，99%的精英和74%的公众认为国际贸易对美国经济有好处。与此同时，很少受访认为美国应该撤回其对国际伙伴关系的承诺和开放的政策，只有9%外交精英和24%的公众支持美国减少对北约的义务，只有3%的精英和27%的公众支持美国应减少合法移民。这篇文章还说，美国外交精英与美国公众对外交事务的认知差别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实际上是在缩小。比如对特朗普总统的移民和贸易政策，公众的认知实际上是在精英的认知靠近。公众支持贸易对美国经济有好处的比率在2016年和2020年间上升了15%。公众支持减少合法移民在同一时期下降了12%。公众希望撤离北约或者减少美国对北约的承诺同期仅从21%上升了3%至24%。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和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拜登预计当选第46届的美国总统，他呼吁全国团结。根据美国主要新闻机构预计，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击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特朗普，以273张的选举人票赢得到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这一次大选的选情极为胶着，最终取决于4个关键战场州的投票结果。美国东部时间11月7日中午，点票结果显示拜登以0.5%的优势取下关键州宾夕法尼亚州，跨越了270张选举人票的当选门槛。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人民对我和当选副总统贺锦丽的信任使我感到荣幸和谦卑，面对史无前例的阻碍，创纪录数量的美国人民投下选票，再次证明民主在美国内心深处跳动。他在声明中呼吁美国团结，随着竞选活动结束，是时候将愤怒和严厉的言辞抛诸脑后，作为一个国家走在一起，是时候让美国团结起来。同疗愈伤痛的时候，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只要我们一起，没什么是做不到的。这个是拜登第三次竞选总统职位，他在2021年1月21日将会就任时，将会以78岁的高龄成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拜登1942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雪城大学获得到法学博士学位。他在1970年进入政界，并于1973年正式成为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当时30岁的他亦都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议员之一。在1974年，当时的时代杂志将拜登评为200个未来有所作为的新面孔之一。拜登此后连任6届，直到2009年。为了担任美国副总统一职卸任，是特拉华州在任时间最长的参议员。 他曾經在1988年和2008年兩度競選美國總統，均告失敗，之後在2008年和2012年作為前總統奧巴馬的競選拍檔勝選，並在2008年到2016年期間擔任美國副總統。拜登的競選拍檔何錦麗是美國首位出任副總統的非洲裔亞裔以及女性，她現時是加州聯邦參議員，曾經擔任加州第32任總檢察長。自1975年以來，拜登一直是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成員，並且在2001年到2003年以及2007年到2009年擔任該委員會的主席。拜登自加入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以來，走訪世界各地，不單止同很多外國領導人，而且同他們的副手和高級助理以及很多反對派領導人建立了熟悉的關係。他參與解決過的重大問題包括軍備控制、核不擴散、不約擴展、超級大國對立以及美國和第三世界的關係等。他一直堅定倡導全球防治艾滋病行動計劃，並且是率先支持通過國際努力控制碳排放和溫室氣體。他支持自由貿易協定，這位前副總統對非洲事務尤為關心，他好早就對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進行抨擊。在達爾富爾，他一直敦促採取更有力的行動，制止流血衝突。大多數觀察人士都認為，拜登最突出的外交成就就是他在1990年代為解決巴爾干半島衝突所作出的努力。外界認為他在敦促哈林頓政府對塞維亞領導人米洛舍維奇採取行動尚有巨大影響力。具體而言，拜登還曾經敦促採取干預手段來制止對波斯尼亞穆斯林的種族清洗。他後來還支持不約採取軍炸行動，迫使塞爾維亞軍隊撤出科索沃。長久以來，拜登對華政策方面強調必須推動中國遵守法律和政治方面的國際準則，以及鞏固現有聯盟，提防中國異常地侵犯美國和民國的根本利益。他反對將中國視為敵人，亦都不以中國為盟友，而是認識到中美之間既有競爭，亦都有共同的利益。他認為能源及環境是對華關係兩個特別重要的領域。然而，隨著中國成為美國2020年總統大選外交政策的焦點議題，拜登開始在競選中在對華議題上展現強硬姿態。他曾經稱習近平是惡棍，指責中國干預美國大選，並主張聯合盟友對中國施壓。他在最後一場總統辯論中表示，將會聯合盟友促使中國遵守國際規則。拜登多次批評中國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強調要終止美國對中國的依賴，將關鍵產業鏈和工作機會帶回美國。他稱特朗普總統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戰是失敗的，但他尚未明確表示上任之後會採取什麼的貿易政策，或是不是會取消特朗普對中國商品加徵高額關稅。路透社報導說，拜登的兩名首席顧問表示，拜登在決定如何處理對華關稅政策前，將與包括歐洲和加拿大在內的美國主要盟友協商。拜登對中國侵犯人權提出強烈的批評，他將中國政府在新疆針對維吾爾等穆斯林少數族裔的行為定義為種族滅絕，並且譴責北京在香港強推國安法，承諾將會對相關中國官員、金融機構、企業和個人實施新的制裁。他還表示上任之後將會見達賴喇嘛，任命新的西藏問題特別協調員，要求中國政府讓美國公民重獲到訪西藏的權利。不過，與特朗普政府將中國定為敵手和美國最大威脅不同，拜登在接受美國公共廣播電視公司 PBS 60分鐘節目採訪時說，中國是美國的競爭對手，俄羅斯是美國最大的威脅。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民主黨成員梅亂德斯在10月底說，他認為拜登在應對中國問題上將會採取胡蘿蔔加大棒並行的軟硬兼施政策。有些地方他可能會覺得能夠提供一些方法來激勵他們採取不同的道路，至少先看看他們中國對這些措施是否有反應。梅亂德斯是這樣說，在美國立法機構方面，儘管國會兩黨政治立場兩極分歧，但在美國必須嚴肅應對中國所帶來的挑戰上，卻有著高度一致的共識。 根据目前已知信息，拜登的中国问题智囊团主要包括以下成员：安东尼·布林肯。布林肯和拜登的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近20年前两个人在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共事时期。自那阵时起，布林肯就一直是拜登在外交事务上的肩膊。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布林肯先后担任过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和总统奥巴马的副国安顾问，并在2015到2017年期间担任国务院副国务卿。布林肯仲系一家为企业提供地缘政治和政策咨询的公司的创办人之一。这间公司的业务包括在战略竞争时代管理和中国相关的风险，为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活动提供策略性建议。目前布林肯已经从这间公司暂时离职，进入拜登2020竞选团队任高级外交政策顾问。另外还有杰克·沙利文，沙利文亦都是拜登2020竞选团队的高级政策顾问，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他接替布林肯担任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在此之前，他是国务院政策计划部主任，亦都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副幕僚长。在2016年大选中，他是希拉里竞选团队的高级政策顾问，曾经被视作为希拉里如果当选之后的国家安全顾问人选。还有的是苏珊·赖斯，赖斯是拜登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关键同僚，他在2009年被奥巴马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并在2013年成为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赖斯多次就外交议题炮轰特朗普总统，声援拜登，亦都曾经一度是拜登所考虑的竞选拍档人选。还有萨曼莎·鲍威尔，鲍威尔曾经是奥巴马的亲密幕僚，从奥巴马担任参议员时期就是他的外交政策助手，并且在奥巴马2008年竞选总统时担任他的高级外交政策顾问，后因在采访中称希拉里是怪物而在批评声中辞职。2013年奥巴马任命鲍威尔接替苏珊·赖斯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还有的是库尔特·坎贝尔，坎贝尔在2009到2013年期间担任国务院主管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是奥巴马政府负责中国事务的核心成员之一。在离开国务院之后，坎贝尔成立一间名为 The Asia Group 的咨询公司，为有意进入和开拓亚洲市场的企业提供战略和商业的建议。伊利拉特纳，他是目前是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 CNAS 的执行副总裁和研究主任，他在2015年到2017年担任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并且在2011年到2012年在国务院中国蒙古事务办公室任职。他都曾经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拜登共事。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拉特纳为拜登的竞选提供非正式的外部建议。托马斯·多伦尼，多利伦曾经是2010到2013年间担任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他和他的兄弟麦克·多尼伦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辅助拜登。麦克·多尼伦目前是拜登2020竞选团队的首席策略师。从这些履历来看，拜登的中国顾问几乎全部都是来自奥巴马政府。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特朗普总统不是第一个对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提出异议的候选人，历史上有争议的选举是怎样改变美国民主的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1960年民主党人约翰·肯尼迪和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的总统竞选当中，亦都有很多关于存在着选举舞弊的指称。共和党人怀疑芝加哥市长戴利以欺骗的手段使到肯尼迪获得足以赢得伊利诺伊州的票数，从而使他赢得总统的宝座。但是尼克松最终拒绝追究此事。位于纽约波茨坦克拉克森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科恩表示，有一些证据再次表明尼克松不想做出引起分裂的事情。美国过去有争议的选举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微乎其微，有些是造成重创。 在当代2000年竞争激烈的选举导致了投票系统的更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布殊以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之间的竞争结果是归结到佛罗里达州，并且最终由美国最高法院来定案。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伊利分校的政治学副教授斯佩尔表示，原来美国大部分地区当时都在使用打孔卡投票系统，2000年这个在佛罗里达州引起了各种的问题，而且大多数美国人所不知道的就是每年都有数千张选票被丢了，因为打孔卡系统是出了故障，还会令到选民感到困惑。这管理官员这种情况都未有话给任何人知，这个问题直到该次的选举才公开。他还补充说，这个导致了打孔卡在美国的终结，美国人现时使用了更为现代的投票系统。当时任副总统的戈尔虽然普选票数领先，但是仍然同总统宝座无缘。他还表示，戈尔有机会是质疑其中一些选票的合法性。克拉克森大学的科恩说，有人对投票机是存在着疑问，他选择不这样做，因为继续争下去将对民主制度带来损害。1876年，共和党人海耶斯和民主党人提尔登之间有争议的选举，导致美国南方原先被奴役的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并且受到压制。如今他是带来了影响，直到今日仍然在美国是挥之不去。两党当时都宣称在选举人团当中获得的多数票数，但是当时受到前南方奴隶主青睐的民主党最终是赢输，以换取联邦军队撤出南方。自南北战争结束11年以来，联邦军队一直是在这保护南方曾经是奴隶的人。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的斯佩尔说，好快，在美国内战之前曾经在南方领导并且支持奴隶制的政治领袖再次登上权力的高位，并且再次主导南方的政治，直到19世纪末，这个使到非洲裔美国人几乎失去了所有政治和社会权利，这个最终会使到种族隔离合法化的黑奴法律的过渡是奠下了基础。科恩说，实质上国会允许在南方存在着种族主义的政权，你如何去量化这个决定所造成的生命损失、痛苦和情感的折磨。1888年，在民主党现任总统克里夫兰以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森的竞选当中，有关贿赂的选民的指控一直笼罩着这一次的选举。当时选票是由政党分发，并且有一些票是公开偷，并且称为是漂浮者的人将他们是选票是代价而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出的一封信指示党务人员将选民分为五人一组，并且俾钱俾佢哋，令到佢哋投共和党人嘅票，由此而产生嘅丑闻导致咗公开投票嘅终结。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嘅斯佩尔话，该次嘅选举存在住普遍嘅腐败指控，导致喺全国范围内进行咗不记名投票。美国人现时可以喺其他人唔知道佢哋如何投票嘅情况之下私下投票。质疑投票程序的公正性如何会影响一个国家，科恩考虑了拉丁美洲以及非洲民主制度的失败。科恩说，要使到民主制失败必须要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公众必须要从根本上不相信政治制度是公平而且对他们有用，并且不相信他们的选票实际上是很重要。何人说，因此一旦你采取的立场是因为有很多其他造假的选票，美国选票就不能够起作用，这个就是在鼓励公众反抗，因为你从根本上是在讲着民主行不通。他还补充说，一旦这样开始受到侵蚀，民主的其他基础也都开始是受到侵蚀。到目前为止，科恩还未有提到美国民主体制受到任何无法弥补的损害。科恩说，大家仍然是有法治，美国仍然是有遵守法治，并且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竞选阵营在遵守法治。他还说，他们正在提交法律文件，他们正在向法官提出具体的要求，而且各个州似乎也都在按章办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中國一名高級外交官員這個星期表示，無論哪一個贏得到美國總統大選，他都希望中美兩國能夠減緩在貿易和其他問題上的緊張局勢。在一份措辭謹慎的聲明中，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郭玉成在星期四表示，無論哪一個贏得到美國大選，他都期待美中能夠達成協議，避免兩國走上衝突和對抗的道路。他未有透露他希望兩位總統候選人中的哪一位贏得到大選，但明確表示中國官員正在尋找改善兩國關係的途徑。我們希望在一屆美國政府能夠和中國達成協議，兩國秉持不衝突、不對抗、互相尊重和合作共贏的原則，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動兩國關係沿著正確軌道向前發展。郭玉成在新聞發布會上回答提出的問題時是這樣說的，美中兩國的關係今年因冠狀病毒大流行跌入冰點，但在此之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就已經有所改變。特朗普在上任頭幾個月接待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但是兩國關係在貿易戰期間惡化，隨著2020年冠狀病毒導致的健康危機不斷加劇，特朗普強烈批評中國使得到疫情成為全球流行病。拜登呼籲對中國的人權問題和香港局勢給予更多關注，他都支持在對華貿易方式上施加壓力。美國專家認為，無論哪個人得到總統選舉，中國都沒有理由進行慶祝，因為美國的各個政治派別都體驗到中國的貿易和投資政策帶來的傷害。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商務與經濟學高級顧問兼理事會主席斯科特·肯尼迪對美國之音說，如果中國認為拜登政府上台就會寬恕並忘記中國在貿易、科技、香港、新疆和其他問題上不當行為的話，他們很可能會猛然醒悟。一些專家認為，即使拜登政府執政，美中貿易戰仍會持續，但雙方將會在某一些領域表現出某種妥協讓步精神，美國同時都將會加大努力減少美國對中國的貿易依賴。牛津大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拉納米特說，貿易戰很可能會持續下去，但可能會有所調整，拜登政府也會加務實，他的政府將會推動增加美國商品出口到中國，但對中國的公開批評言論激烈程度會降低。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郭玉成星期四說，維護和促進兩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都符合國際社會的共同期待，對中美雙方都有利。他說，中方對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是明確的、一貫的，中美之間雖然有分歧，但亦都有廣泛共同利益和合作的空間。在受中國政府控制的社交媒體上，美國總統大選長達幾日的點票工作引起公眾的強烈興趣。連日來，中國社交媒體平台新浪微博上與美國大選有關的話題成為熱門話題，與話題標籤美國總統大選有關內容的閱讀量高達幾十億次。中國並沒有自由選舉，中國共產黨通過一個封閉的內部程序來到挑選領導人，中共經常通過各型媒體炒作西方民主國家的負面新聞。中國官方控制的《環球時報》英文版本這個星期發表題為《中國人關注美國總統大選是為了看笑話》的評論文章，並列舉了社交媒體用戶怎樣發帖嘲笑點票過程中的法庭鬥爭和一些地方的抗議活動。美國之音的網絡流量顯示，中國大陸民眾對美國選舉新聞的興趣激增。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美國大選結束三日，國會參議院多數黨地位爭奪戰持續陷入膠着的狀態，隨著喬治亞州兩個參議院席位都必須再次進行特別選舉，民主共和兩黨最終由哪一個掌控參議院，結果可能會延遲到明年一月才能夠分曉。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截至美东时间11月6日晚间，参议院选举的计票结果显示，参议院共和党人维持48席，民主党人拥有46席，加上一向在表决倾向上和民主党人一致的两席独立参议员的席位，两党在参议院的政治势力目前处于打平的状态，都是48席。国会民主党人现时将争夺参议院控制权的希望寄托在佐治亚州。根据美联社星期五上午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竞选连任的共和党参议员柏杜和民主党 推派的候选人奥索夫得票率分别为是 49.8% 以及 47.8%， 两人必须于明年1月5号举行的特别选举再分胜负。根据佐治亚州的法规，如果候选人未有在选举当中获得过半的简单多数选票，得票率最高的两名候选人将再次进入决选。除了柏道的席位要面临着特别选举之外，佐治亚州的另外一个参议院的席位亦都在两日前确定要进行特别的选举。现任共和党参议员罗夫勒和民主党挑战者沃尔纳克两人的得票率亦都同样未能够突破过半的门槛。按照各界原先的估计，在今年进行改选的35个参议院席位当中，民主党人仅是需要从共和党面临选举的23个席位当中，是只是争取到3至4个席位就能够攞落参议院的多数党位置。不过民主党在国会选举的开票表现并不如预期的乐观，虽然民主党成功夺下了共和党在科罗拉多州的加德纳参议员以及阿里桑那州的麦克萨利参议员两个席位，但是共和党亦都反攻赢得了民主党在阿拉巴马州的琼斯参议员的一个席位，亦即是说今年国会参议院选战，民主党到目前为止只是比现有的45个席位增加了一个席位。民主党原本是期望能够藉着这次的国会选举，拜登高涨的支持声浪趁势抢下共和党在缅因州以及爱奥华州的两个席位。选前两党在这两个战场选区的民调结果十分接近，不过这样的计划最终并未如愿实现，共和党现任参议员最终都是以些微的优势赢得了选举，得以连任。失去缅因州以及爱奥华州两个关键战场州的席位，使到民主党达到掌控参议院的目标难度大幅增加。除此之外，北卡罗来纳州以及阿拉斯加州都尚未是宣布结果，但是共和党在这两个州的现任联邦参议员包括是蒂利斯以及苏利文至今开票结果都保持稳定领先的状态。虽然北卡罗来纳州以及共和党仅仅是以微弱幅度领先，如果北卡罗来纳州以及阿拉斯加州的两名现任共和党参议员都最终连任成功，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将会增加至50席。因此明年一月登场的佐治亚州两个席位的特别选举显然成为民主党控制参议院的最后一丝希望。民主党是否有机会一口气赢得佐治亚州两个席位？答案是肯定的，但是难度相当高。乔治亚州传统上被认为是偏红的州，倾向于支持共和党。上一位佐治亚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为2005年卸任的米勒，在之后都是共和党人代表佐治亚州的参议院席位。民主党如果能够一举赢得明年一月佐治亚州的特别选举，将会能够让参议院政治版图维持50-50的均分势力。倘若民主党亦都赢得了总统的宝座，这样担任副总统的哈里斯将能够为民主党在关键表决的时候投下打破平衡的一票。反之，只要共和党能够获得两场特别选举之中的一个席位，共和党将会有机会能够继续维持在参议院当中51席的微弱多数党优势。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参议院多数党争夺战尚未结束，而佐治亚州的特别选举将会成为关键。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国会政治学者科萨尔认为，无论哪一个政党最终赢得参议院的控制权，国会对中国议题的立场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他说中国是相当之复杂有趣的议题，因为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具跨越两党政党线的议题。他还表示他们都知道过去大约20年以来两党一直是有一种共识，这个就是美国应该是设法使到中国成为在贸易以及其他议题上面一个正常化的伙伴，但是在至少过去的几年里面，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想法正在是被重新思考，无论是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问题，还是中国在少数民族宗教少数群体的对待问题上面，都令到两党开始质疑旧的政策。 政策，并且考虑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科萨尔仲表示，无论国会由民主党完全控制还是出现分裂的国会，他不认为大家会看到美国对中国提高警觉等的新立场会出现很大的改变。而在外交层面上，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系立法事务项目主任博尔加特表示，他认为如果民主党能够重回参议院多数地位的话，国会在外交领域的方向将会越加越趋近于奥巴马政府的时期。博尔加特说，你可能会看到国会是试图重回奥巴马政府时代的政策，试图重新取得美国的地位，确保盟友知道美国是再次成为他们的盟友，希望重返世界舞台的一部分，亦都想要重建同联合国可能还有北约的关系，所以这个将是一个不同的焦点。而在众议院选情方面，民主党的开票成绩亦都并不理想，虽然众议院多数党位置将会继续由民主党掌控是毫无悬念，但是共和党在这次选举当中意外夺下了多个关键战场州的选举，为共和党注入了更多的新血，扩大在众议院的势力。根据美联社最新出口民调显示，在众议院方面，民主党赢得了212席，共和党则是194席，新增加是4个席位。众议院435个选区当中，还有29个选区还未宣布结果。各界普遍预计，民主党最终仍然能够突破218席的门槛，继续掌控众议院多数党的席位，但是将会无法维持现有的232个的席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总统大选持续点票前，副总统拜登略微领先之际，台湾一个民调显示，如果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选下一任总统，52.8%的受访者都会认为台美关系将会维持过去4年的情况，而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台海局势会维持现状。据台湾中央社等报道，中华亚太青英交流协会11月7日举行记者会，发布美国总统大选与两岸关系发展的调查结果，并邀请多名两岸关系、国际关系学者与谈。该协会秘书长黄之胜表示，这个民调对美中台三边关系的提问，以假设拜登当选为前提。民调发现，除了52.8%民众认为台美关系将会维持过去4年的状况之外，仲有10.2%的民眾認為會變得更加好，但仍然有24.3%的人對未來4年持悲觀態度。黃之勝仲表示，在政黨傾向為民主黨受訪者當中，49.9%的人認為台美關係將會維持現狀，傾向為國民黨的受訪者持相同的態度多達55.5%。政党倾向为民进党的受访者当中，有6.4%认为未来会变得更加好，国民党的有19.6%，比例最高的是亲民党，为33.4%。对于拜登如果当选之后的美中关系变化，民调显示47.1%的受访者认为将会变得比现在更好，33.5%的人认为会维持现状，只有11.2%的人认为会变得更差。报道表示，对于拜登上台之后未来4年的台海局势，民调显示有一半的民众认为会维持现状，20.8%的民众认为会更加缓和，另有22.7%的民众认为将会更加紧张。美国总统大选与两岸关系发展的民意调查，由11月5日到6日进行，共访问了1077名的成年人，抽样误差率为正负2.99%。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在后期将对抗中国作为主要政策方针，美中在贸易、人权、港版国安法、新冠病毒以及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等问题上冲突不断，美中关系严重恶化，同时台湾和美国的关系不断升温。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以8月10日访台，将过去20年来台美公共卫生合作的关系正式化。阿扎以是台美断交41年来级别最高的访台内阁官员，引发中共强烈不满与抗议。而美国国务卿克拉奇作为国务院最高级别的官员，9月17日访台，更加是令到中共不满，多次派遣 军机穿越海峡中线，并宣布举行台海军演，在渤海、黄海、东中国海和南中海四大海域举行实战演练。美国除了提升与台湾的官方关系之外，还多次宣布向台湾军售。此外，在民进党的蔡英文2016年就任总统之后，因他不承认此前马英九政府提出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所谓九二共识，引发北京不满，导致台湾和北京的关系急剧恶化。北京不断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挖走台湾多个邦交国，并对台湾进行贸易和旅游惩罚。今年以来，中共解放军派多种军机不断绕台飞行，尤其近两个月以来，中共军机多次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并飞越敏感海峡中线。中国官方还几次表态说没有所谓的海峡中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美国来之前指责中国在台湾海峡军演是军事恐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奥布莱恩10月7日警告中国不要试图以武力手段侵占台湾，并呼吁台湾增加国防预算，应对中国军事力量不断扩张。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美国官员今年加快对台军售的速度，因为台湾正在对比他更强大的对手中国进行防御战略调整，并且双方的专家都认为华盛顿方面特别渴望对台表示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正在走向非对称战争，亦就是使用非常规战术应对更强大的敌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认为正确的防御方式应该是紧随其后的战略。专家说，美国官员是希望向中国展示他们将始终反对对台湾所谓的武力威胁。台湾淡江大学的战略研究教授王继正说，华盛顿和台湾的共识可能是中国的威胁正在增强，两岸的平衡正在严重倾斜，而过去的台湾武器采购战略过于注重武力对武力的能力，而不是不对称的能力。台湾国防部在11月6号公告，台湾和美国已经签署了一项30.6亿新台币，大约是折合1.07亿美元的武器采购协议。这项采购案将会为台湾海军各型舰艇在未来9年里面不间断供应弹药，其中包括海军舰炮、舰载方阵近距离武器系统等19项所需的弹药在内。之前美国国务院在11月3日批准了一项6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其中包括4架无人驾驶海上巡逻机、海上雷达以及是其他的为飞机提供支持的硬件。美国国务院10月21号还批准了3笔对台军售的预售计划，其中包括导弹、火炮以及传感器，总估值是18亿美元。而在5日之后，国务院又再批准了一项价值23.7亿美元的交易，出售100套波音公司制造的鱼叉海岸防御系统。今年较早的时候还宣布了另外2项的武器销售的权利，总额为是8亿美元。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高级分析师格罗斯曼说，现时大家都看到的就是武器的销售肯定可以帮助台湾成为堡垒，正所谓军售可以让台湾变成坚不可摧的堡垒来抵御中国的攻击。华盛顿2019年通过2项对台军售案，其中包括3种独立的武器系统，包括 F-16 战斗机以及是M1A2T 主战坦克，总价值是大约是102亿美元。2018年批准了一项单笔3.3亿美元的备件销售。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6月给予他出任在美国总统之后的第一笔，亦都是当年唯一一笔总价值14.2亿美元的军售。自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以来，大陆一直宣称对自治的台湾拥有主权，当时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战败之后在台北进行重建，北京称不排除使用武力统一两岸的可能性，并且是中国军机在10月多次进入台湾宣称为领空的防空识别区。台湾和中国大陆在2016年结束了正式对话，当时北京对台湾总统蔡英文 拒絕將兩岸視為同一國家表示反對，民調顯示大多數台灣人反對統一。紐約的帕克戰略政治諮詢公司副總裁蕭恩金表示，來自北京日益增長的對台威脅以及入侵台灣領空，證明台北是有必要在可能的區域擴大軍事力量。台灣是歡迎美國向他們軍售並且升級技術，這個不單止顯示中國是他們的主要地緣政治對手，還是表現出來自世界上最強大軍事力量的支持。台北前立法委員、台灣智庫中華二十一世紀首席執行官雷善說，台灣政府有錢購買美國提供的任何武器。台北政府的媒體官員星期四表示，只有美國有權決定軍售的時間，而不是台灣。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軍售旨在是幫助台灣維持他們自給自足的國防需求。美國政府視台灣為亞洲盟友鏈當中的一員，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利用它來反擊中國的擴張。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上個月表示，台灣應該為來自中國的入侵是做好準備。奧布萊恩在阿斯彭研究所的活動上便表示，他認為台灣是需要開始考慮一些不對稱亦是反介入區域阻斷的策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在美国的斡旋下，苏丹和以色列签署了和平协议。这个是以色列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面与一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签署的第三项和平协议。以色列和苏丹同意实现邦交正常化，两国将就在农业、经济、贸易、航空和移民等互惠领域签署合作协议而开始谈判。在签署这一项历史性的和平协议之前，以色列与阿联酋和巴林分别签署了类似的协议。将苏丹纳入阿伯拉罕协议是一个重要步骤，将会为苏丹和以色列改善两国人民的生活并加强两国的安全而创造机会。苏丹过去几十年来与以色列的确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而且抵制以色列的商品。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联盟在赫土木开会，发布三不宣言：不和平、不承认、不谈判。美国总统高级顾问库什纳表示，这些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我们有了三有宣言，我们有和平、有承认、有更为多的和平而进行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苏丹人民几十年来生活在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伊斯兰主义独裁暴政的统治之下，现在有了一个执行新政策的新政府。
The Sudanese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has demonstrated its commitment to combating terrorism, creating market economy and developing the democratic institution that is becoming today's deal.
特朗普说，苏丹过渡政府展示了打击恐怖主义、创造市场经济、发展正在成型的民主机制的决心。今日的协议就是建立在这些承诺的基础之上，是苏丹历史上一个关键转折点。美国欢迎这个重要进展，随时准备对苏丹人民提供支持，帮助苏丹民众为他们自己和子孙后代建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由于有了这三项新的和平协议，中东和非洲正在发生重大的地缘政治转型。随着更多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该地区将会更加稳定、安全和繁荣。美国将继续与该地区的民众站在一起，帮助他们建造一个更加光明和更有希望的未来。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